空肚飲咖啡會削胃，千祈唔好食生冷嘢會對個身體腸胃唔好。大家都有聽過呢一啲嘅建議，或者呢啲叫做傳統智慧啦。咁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到底呢啲嘅傳統智慧係咪真係啱嘅咧？到底呢一啲嘅講法有冇啲乜嘢科學嘅根據，或者有冇啲叫做研究係顯示到佢哋講嘅嘢係啱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我比較少會介紹嘅一類系列嘅書啊。咁呢一本書咧就叫做《健康謠言與他們的產地》，頂尖國際期刊評審追查50個醫學迷思。咁呢本書主要咧就係同我哋拆解一啲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嘅一啲叫做謠言啦，或者一啲嘅科學嘅建議啦。咁啊，幫我哋去了解一下到底有啲乜嘢係真，有啲乜嘢係假啦。嗱，好得意嘅喎，有啲講呢啲偽科學嘅人咧，可能係有啲好勁鹹頭啊，咩哈佛大學教師啊，跟住咩首席飲水專家，或者一啲叫做醫學專家之類嘅嘢。佢哋就算有呢一啲嘅 title 都好啦，都是会分享一些叫做伪科学的。所谓的伪科学其实就是没有经过科学研究，或者不是很精准的科学研究，比较上一些可信性低的一些科学建议。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听过。这本书里面就其中讲过几个，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空肚喝咖啡是不是对身体不好，跟着素食是不是真的比这个食肉的人呢是更加健康呢？跟住行楼梯和跑步是不是真的会对身体有害呢？跟住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呢，吃一些冻了的饭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长寿啦。到底这些啱不啱呢？咁这本书都有去讲返啦，同埋呢作者都有去找返那些相关的研究。即是譬如你看完一些很出名的传媒机构，咁佢话这个研究显示啦，有这些的想法，咁作者就去找返这些的研究啦，发现原来就算一些很出名的机构啦，咁作者亦都有讲过的，在台湾叫做一个风传媒啦，咁风传媒就是很出名的一个媒体啦，咁佢哋去引述一些科学的研究的时候都可能会引述错咗嘅。所以我哋呢一啲一般的人，一般的小市民呢，在听到一些科学的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去小心查证，不要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好了，这个就是整本书的介绍了。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开始。
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一集啊。好啦，咁喺讲呢一本书嘅一啲内容，即係我哋去分析一啲叫做好常见听到嘅一啲医学迷思嘅之前，我哋先了解一下作者到底系边个先。咁作者叫做林庆信教授啦，咁佢就系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嘅一个教授，有40年嘅医学研究经验，发表过超过200篇嘅研究论文，担任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嘅评审委员。包含世界排名第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他在教授生涯退休之后，就以医学研究的角度去发表基于科学证据的文章，希望可以破解一些在网络上流行的养生保健迷思。你看到他的咸头，看到他做过的事，你就会发现这个林教授所说的事其实是 make sense 的。第一，他本身有相关的医学经验，他真的是医生来的。第二，就是他真的有这种去做研究写论文的经验。写论文的人，他们对于一些实验，对于一些文字，他们是真的很要求严格的，很严谨的，用得是有这件事，有这个研究就有这个研究。所以他呢去做的事就是帮助一些小市民，一些我们的普通人去拆解一些常见的迷思。所以我觉得看到这本书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很有趣。一来就是我都觉得有很多健康的谣言是很 fake 很假，所以我都很想看看有什么谣言是我看错了听错了。二来就是我看到这个林教授，他整个人的咸头 都是真的 make sense 的，咁所以我就会攞咗呢本书嚟睇啦。三嚟就我觉得呢本书个名字觉得好好听，健康谣言与他们的产地，咁我觉得就好得意，咁所以我就买咗呢本书嚟睇啊。咁呢本书嘅出版日期咧就系2022年7月1日嘅。咁佢其实有几多嘅篇幅都系讲一啲关于新冠嘅一啲嘅问题啊，或者一啲常见嘅迷思嘅。咁但系我觉得始终呢个疫情已经过咗去一段时间啦，咁所以我就今日咧就唔打算去讲新冠相关嘅一啲嘅题材啦。咁一嚟我觉得已经过咗去啦，咁二嚟就系台湾嘅用嘅疫苗啦，同埋台湾嘅情况又未必同我哋香港嘅情况一致，咁所以我就会想讲一啲比较好多年嚟咧都听到或者会听过嘅一啲同健康相关嘅一啲嘅伪科学建议。咁第一个咧叫做伪科学建议就系咖啡的谣言啦，大家应该都会听过空肚饮咖啡可能咧会带嚟呢一个可怕嘅后果啦。咁呢一个叫做新闻或者呢一个文章咧，就系喺2021年12月22日嚟自呢个林教授嘅一位读者。咁佢就问啦：喂，空肚其实饮唔饮得咖啡噶？咁成段就系话啦，关于饮咖啡伤胃咧、削胃嘅网络上嘅说法咧，实在有好多。有啲人话咧，饮咖啡会导致胃崩溃、胃食道逆流、刺激皮质醇、血糖容易上升等等。而有啲文章嘅内容亦都话系某某研究指出，或者营养师嘅睇法。听到呢啲之后，真系好难分辨到底系咪真系咁。嗱，听到呢一个问题之后咧，我相信大家个脑入边都会谂。哇，好想知道个答案啊！因为我成日都听到呢一啲嘅讲法啦，饮空肚饮咖啡削胃啊，饮得多咖啡咧对身体唔好啊，咖啡太利尿啊，会令到你脱水之类嘅嘢。咁到底结果系点咧？系咪真咧？咁我稍后再讲啦，梗系要吸引住大家继续听落去啦。咁点解呢个读者会问呢个问题咧？一嚟就系呢一个讲法就讲咗好多年啦，二嚟就系咧。原来在几日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台湾媒体叫做风传媒就发表过一篇文章，个标题就是早上空腹饮咖啡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英国研究部每日最佳四个饮用时段有效提神，还能言之。除了风传媒之外，其实也都有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叫做媒体，叫做 Now 健康。咁呢两个传媒咧，其实所讲嘅嘢都系大同小异嘅。咁而佢哋亦都喺自己嘅文章入边咧，就引用咗个研究。咁我哋一齐听下个研究系点先。咁首先咧，研究人员就要求29个健康嘅人，按照随机顺序进行3个唔同嘅过夜实验。咁第一班人，首先佢系有正常嘅夜间瞓觉啦，早上起身之后就饮一啲含糖嘅饮料。第二班人就系、受试者夜间瞓觉受到干扰，唔可以瞓得好好，喺早餐嘅时候饮同样嘅含糖饮料。三就系、受试者即系参与者冇瞓好，喺早餐嘅时候饮用含糖饮料前30分钟先饮一杯浓嘅咖啡。咁比较咗呢三组人之后啦，咁结果发现喺缺乏睡眠嘅情况之下，参与者饮嗰一杯斋啡嘅时候咧，佢哋嘅血液测试显示身体处理血糖嘅能力系明显变差嘅。咁研究人员就建议应该喺咖啡提神同埋血糖升高两者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即系话最好喺早餐之后饮，而唔系早餐之前饮咖啡。咁当我哋睇Now 健康或者头先风传媒嗰篇文章嘅标题同埋成个结构，再加埋呢个研究之后，其实你系会受到一个框架效应所影响啦，觉得哦系、哦，如果嗰啲人饮咗斋啡先，佢个身体血糖咧嘅控制系真系会差咗，所以可能会得出个建议，得出个结论就系、我唔好喺食早餐之前饮咖啡，因为咁样系会影响咗我身体入边稍后调节血糖嘅情况嘅，但系。如果我哋睇翻林教授佢嘅分析之后咧，我哋就会发现咗一啲嘅端倪，或者发现咗一啲叫做提示，原来呢篇嘢系有啲问题嘅。咁首先啦 ，Now 健康同埋风传媒咧都冇提供到研究嘅论文嘅，咁所以就系阿林教授自己咧去揾翻啦，咁啊发现嗰篇嘅论文系嚟自2020年11月28日发表嘅，咁嗰篇论文嘅标题就系、起身的时候血糖控制不受夜间每小时睡眠碎片化的影响，但是会受到早晨含咖啡因的咖啡的影响。 咁睇完呢一啲嘅引用之后啦，再睇埋原本嗰篇嘢之后咧，咁作者就发现咗捞健康同埋风传媒都犯咗个错误，就系佢哋话受试者即系被测试嘅对象咧饮用含糖饮料，但系佢嗰种嘅含糖饮料咧唔系我哋平时嘅含糖饮料，即系话我唔系饮杯珍珠奶茶，唔系食个早餐嗰种，而系接受一啲叫做口服葡萄糖嘅耐量试验，即系英文咧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咁呢一种试验嘅目的系要睇下受试者调节血糖嘅功能系唔系正常啦。咁而试验嘅方法就系要令到嗰啲受试者饮250cc 含有75克嘅葡萄糖溶液，然后再睇下佢嘅血糖，去睇下嗰个血糖嘅葡萄糖溶液系咪真系有糖。咁我印象中咧，我都记得我老婆之前大肚嘅时候咧，佢都要去做一啲 test 嘅，佢都要去做一啲叫做验下有冇妊娠糖尿，好似系妊娠糖尿，咁佢都系要饮一杯咁样嘅含糖饮料嘅，咁去睇下佢个调节血糖嘅能力啦。咁听咗呢个之后咧，我哋就会发现哦，媒体咧佢用嘅时候用字啊用错咗少少，就系、是、喂你饮一杯纯糖嘅嘢，点同我哋平时食嘢咧，两者之间系好有分别噶嘛？你嗰个糖量咁高，我调节同埋我一个叫做普通食完嘢嗰种调节，又可能有啲唔同噶、哦。咁所以成件事唔系 apple to apple 噶嘛？就好似你话我想研究英国同埋香港人对于寒冷天气嘅身体行为表现。喂，大佬啊，你香港嘅天气同英国都唔同，你香港嘅15度同埋英国嘅15度又会因为其他状况而唔同嘅、哦。咁跟住咧 ，Now 健康呢一个媒体咧，佢亦都犯咗另外一个错误。佢话研究人员建议，最好喺早餐之后饮咖啡，而唔系早餐前饮咖啡啦。但系阿林教授睇完之后，佢发现论文完全冇作出呢个建议。咁而事实上呢、這个研究本身亦都犯咗一个错误，佢缺少咗一个好重要嘅实验，就系、是、正常夜间睡眠起身之后饮咖啡嘅实验。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缺少咗一个对照嘅实验啦，即系以前如果大家有读百科嘅话，你知道所有嘢都要做对照噶嘛。咁如果你冇做对照嘅话，你咪冇得比较咯。咁呢度本身系会有少少嘅缺陷喺度嘅。咁所以咧。个研究其实就唔可以被解读为早上空肚饮咖啡会影响血糖调节嘅功能啦。咁而呢两个媒体就引用咗呢个有缺陷嘅研究啦，再提供咗个有缺陷嘅建议。咁而风传媒嗰篇文章更加话咧，有几个问题系可能因为空肚饮咖啡会造成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咖啡嘅苦涩味会刺激胃酸产生。因此大部分人会认为咖啡会刺激肠胃，加重胃部的不适同埋一啲嘅病症，导致呢个胃溃疡、胃灼热、火烧心、胃溃疡恶心、胃酸倒流同埋消化不良。咁呢度咧，佢就建议我哋去留意一个字咧，就系、是、大部分人认为啊，即系大部分认为咁，其实系咩意思咧？即系冇科学研究咯。咁而其实呢一个风传媒咧，佢所引用嘅系嚟自一个，即系佢有呢篇嘢嘅原因，佢都系因为睇咗外国嘅一篇嘅媒体啦。而嗰篇外国媒体咧，其实佢有个总结嘅，佢就话啦，虽然有一啲挥之不去嘅迷思，但系几乎冇科学证据表明空肚饮咖啡系有害嘅。相反，无论你点样饮用都好，佢都可能会对你嘅身体产生相同嘅影响。同样地，如果你喺空肚饮咖啡嘅时候发生消化问题，请尝试同食物一起饮用。如果你发现有改善嘅话，咁就最好相应地调整。咁而风传媒佢净系引用咗嗰篇佢去参考嘅文章入边嘅一啲嘅负面内容，因为负面即系代表我哋会担心，咁代表我哋担心嘅时候，咁咪会专注落去咯。哦，空肚饮咖啡对你身体有害、哦，你见到呢个新闻嘅时候，你点都一定会睇一睇嘅。咁而当你睇一睇嘅时候，其实就系达到咗嗰个媒体想做嘅一样嘢，透过一啲危险去引你睇佢嘅嘢。咁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呢本书入边所讲嘅一个健康谣言啦。咁最后再讲多少少啊，就系、是、有啲人会话啊，饮咖啡会唔会导致咧我哋钙嘅流失啊？咁样咁啊，作者回应其实研究咧有一个嘅指讲法，就系目前证据太少，以至于唔可以表明饮咖啡会增加骨质流失同埋骨折嘅风险，所以。饮咖啡可能会影响钙嘅吸收，同埋导致钙喺骨络中释出，其实系杞人忧天嘅。 咁另外一个嘅提问咧，就系啦，有一篇文章发表喺生活科学 Life Science 嘅一个小型研究，佢就话啦，年龄喺31至78岁嘅女性，如果饮咖啡摄取到每公斤6毫克嘅咖啡因，两小时后尿入边会排出镁钙钠氯甲肌酸酐同埋水，而且钙镁喺肾小管嘅重吸收亦都会下降嘅。咁对于呢个讲法咧，咁作者认为两小时在屙尿的时候排出镁钙钠氯甲肌酸酐和水是非常可笑的说法。尿入面有水其实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而尿入面有些矿物质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要知道食物和饮品是对健康会产生影响，所以是要有全面的考量，而不只是斤斤计较某一个特定营养素的吸收或者流失，只要是对于整体健康没有影响，就算少了这些营养或者流失一些营养，其实不需要大惊小怪的。而最后2022年一个叫做 JAMA 的报告亦都会讲关于咖啡因和健康。JAMA 即是美国医学期刊，在2022年2月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咖啡因与健康，指出咖啡因对健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咖啡因会导致之前没有用或者只是用了很少，就是吸收了咖啡因很少的人血压暂时提升升高。咖啡因特别是高剂量的咖啡因会导致焦虑，如果一天的晚一些时间晏一些时间摄入的话，会导致入睡困难。普通使用者突然间停止咖啡因可能会导致戒断的症状，通常会在1至2日达到高峰，包括头痛、疲劳和情绪低落。而怀孕期间高的咖啡因会令到这个叫做婴儿的出生体重会较低的，所以怀孕期间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不应该超过200毫克。当时我和我老婆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有跟我们说 Midwife 都有跟我们说一日不要喝超过一杯咖啡，但是喝咖啡就没问题的。他唯一建议我们不要喝的就是不要喝酒，所以我们的 Midwife 都说不要喝咖啡。当然我老婆本身不是很好咖啡因的，所以就喝不喝都没什么问题。咁而头先作者引用呢个美国医学期刊咧所讲嘅嘢咧，佢系想讲俾你知一样嘢，就系呢个医学期刊完全冇提起到头先我哋所讲过其中嘅两个，包括咧头先话咧我会导致一啲叫做矿物质嘅流失啊，呢啲都系冇讲嘅。而喺呢一个期刊入边最后嘅一段咧，亦都有话佢话一啲研究表明，每日饮2至5杯标准杯含咖啡因或者不含咖啡因嘅咖啡，可以降低死亡率。在一些报告中，经常饮用含咖啡因或不含咖啡因，与降低患呢个2型糖尿病同埋子宫内膜癌嘅风险有关。而在这个其他报告入边，含咖啡因同埋不含咖啡因嘅咖啡同肝癌、胆结石。这个胆囊癌和风险降低有关，但是含咖啡因的咖啡的潜在益处更强，饮用含咖啡因的咖啡亦都可以降低这个帕金逊症和肝硬化的风险。大家听完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到，其实这个饮咖啡呢是对于身体可能是有健康的益处有优点的，而那些缺点呢是尚未确定的。而我哋亦都可以了解到媒体到底点样去引用一啲错误嘅研究，而产生一啲错误嘅建议。事实上系冇科学证据证明咗空肚饮咖啡系有害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见到郭富城点解个身体仲系咁健康，咁呢个50岁仍然系咁有型咧？佢每日都要饮咖啡，佢好执着咁去饮嘅时候都系咁有型咧？就是、因为其实。饮咖啡暂时仲未有研究显示是有问题嘛，咁所以佢咪冇事咯。哇，喺讲下讲下嘅时候咧，我发现已经讲咗10几分钟啦。咁唔知道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点咧？可能你会觉得喂，点解成日你讲极都喺呢一个题材入边嘅？点解我会讲呢一个题材嘅原因就系因为第一啦，佢包含咗一啲好常见伪科学谣言嘅因素喺度，同埋。佢亦都證明咗有好多嘅好知名嘅媒體都係會引用一啲錯誤嘅數據，甚至乎佢話哦，根據呢一個美國英國研究嘅顯示啦，美國英國大學嘅數據顯示咧，佢嗰個數據引用可能都係佢睇錯咗啊。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個 个案入面其实是可以发现到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媒体很喜欢透过一些哗众取宠的标题，再去找我们日常生活经常都会很习惯很喜欢做的一些事，再用一些叫做很负面的标题去令到我们被它影响到。所以在这个个案入面，我觉得很值得大家 去思考去学习，就是怎样去避免被人影响到我们，就是不要见到所谓的什么研究，不要见到一些很松动的标题，很吓人的标题就觉得是一定对，因为有时候这些可能都是错的，可能本身媒体的人本身呢他没有经过很严谨的科学的训练，所以他们就会引用错误的东西，用了一些错误的数据，用了错误的资讯都有可能的。即是不要见到一些很多人 follow 很权威的人就觉得一定是对的。甚至乎大家听完这个林教授所讲的东西，你都可以觉得是错都可以，因为他可能他引用的东西，就是我在一本书里看的而已，你大家可能会找一些 source 去追根究底，看整个研究去分析，不要立乱听完人家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我这一集里面想跟大家讲的一些的观点啦。咁当然啦，之前亦都话啦，想同大家讲埋咧，到底饮冻嘢系咪真系会有呢一个对于身体唔好啦？系咪真系哦寒啦？系咪真系咧会影响我哋嘅健康咧？咁呢本书咧佢都有讲嘅。咁你知啦，我哋呢个东方人啦，即系亚洲人啦，成日都话唉唔好饮冻嘢啊，对身体唔好啊，即系都会有呢啲嘅情况啦。咁但系咪真嘅咧？咁作者佢都有讲俾我哋知道，我成件呢一个有冇研究啦，有冇一啲叫做证据显示到食冻嘢、食生冷嘢系对身体唔好咧？咁佢就花咗好多时间喺网上度揾啦，咁就唔系好揾到一啲真正科学根据啦。咁有一本书咧，可以话系接近科学嘅。咁本书嘅书名叫做《实用营养学，特别是与疾病相关的饮食》。咁呢本书就长达842页，在309页至到312页之间，有一个叫做温度与消化的章节。其中呢，它整理了关于饮料和汤水关于健康的部分，就说了当你吞咽，即是吃一些热的液体，例如汤和肉或者热固体的食物的时候，对于消化的影响是很小的。同样地，只要你是缓慢地去吃很冻的东西或者饮品，其实都对于消化没有太大的影响。有些食物是热食比冷食更加容易消化，但是有些就刚刚相反。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不是因为胃的变暖或者变冷，而是因为食物本身的状况。例如一些人呢，他消化不到热的粮食脂肪，但是他消化到冻的，因为冻可以令到这些食物变得易碎，并且更加容易和其他食物混合得更好。而一些胃敏感的人呢，他就吃不到冻的奶油，但是他就可以吃到一些热的牛油，即是多士上面。对于很多人来说，热火腿比冻火腿更加难消化，热牛奶可能比冻牛奶更加容易消化。而如果出现呕吐的话，冻的东西可能会比热的东西更好，很大程度其实是取决于习惯和个人特点。其实我们在吃东西的过程、消化的过程，我们的胃里面呢，那个内容物的温度变化是不会很高的，即是不会超过半度，因为我们里面有血液嘛，而我们吃到呢是有丰富血液循环在这里，所以它会维持着最有利消化的平均值，热的食物会被冷却，而冷的食物就会在吞咽的过程中被加热。由刚才所讲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呢，食物的温度对于消化影响是很小的。而我们也可以推理，食物的温度对健康影响都不会说很大，不过要去整个找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去证明这件事就难的，因为你没有这个经费去做一些没商机的研究，而有研究经费，你那个实验本身都很复杂，很难掌握，所以你是很难找到这些相关的论文。对于这件事，作者的总结就是，在期刊方面找不到跟饮食和温度关系的研究结论，但是在刚才作者所讲的那本书可以算是最接近， 至于食物到底要热食定系冷食咧，应该要睇翻食物嘅性质同埋个人嘅体质或者喜好，而冇对错。咁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知道，到底食生冷嘢对身体健康有冇影响咧？咁呢个咧就由大家自己去决定。不过我觉得有一样嘢永远都啱嘅，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唔食得。即系你，哦，你一食就觉得唔舒服嘅，咁就梗系唔好食啦。你一食就即刻觉得痛嘅，咁啊梗系唔好食啦。咁我觉得呢啲咧系好睇个人嘅。咁我同我老婆成日都讲啦，因为我哋嚟咗外国就外国生活噶啦，你鬼咩咧？外国人边会有呢个热气啊？边会有呢一啲生冷嘢嘅观点啊？咁样咁其实虽然听到好似讲笑啦，但系某程度上又啱噶。咁外国人会点样都系饮冻嘢噶啦。几时都会饮冻嘢噶啦，佢哋都唔会理呢啲嘢。咁不过亦都唔可以否定每一个人嘅体质同埋喜好都唔同啦。无论点都好，我哋都可以知道一样嘢，暂时冇科学研究去证明到呢个食生冷嘢对身体有影响嘅一啲嘅观点喺度嘅。好啦，咁今日先去到同大家讲到咁上下啦，希望大家都中意今集嘅分享，健康谣言与他们的产地。如果大家觉得唔错嘅话，都可以订阅 sponsorsblksie.com 或者去 Patreon 嗰度咧订阅我哋，令到我哋有更多动力同埋有更多资源，为你创作更多好嘅内容。今日先去到咁上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